一致反对中共，日印首脑谴责印太不稳定因素，津巴布韦金矿爆炸，六名中国劳工丧生，涉及党内斗争，李克强建议大陆电费加价两成，反对移民潮，法国版川普角逐总统职务，俄罗斯记者获诺贝尔奖，普京政府庆祝之际不忘打压，微信被爆出后台读取用户照片，大陆民众痛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10月8号致电印度总理莫迪，两人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期间两名首脑一致强烈谴责地区发生的经济胁迫和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业界认为两人的发言剑指中共近期对台湾等地区的骚扰行为。在日本和印度建交70周年之际，两名首脑讨论了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体系，并谈及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供应链的问题。这些做法被指是志在排除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莫迪在会谈之后表示，日本和印度将能够增强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和特殊战略关系，在未来将能够增强合作。而岸田文雄指出，在明年适当的时候，他本人将会访问印度，增进双方关系。近期中共政府正在不断增加对印太地区的武力威胁，引发其他国家的反感。中共政府10月初在他的航空展会上高调展示其战斗机和无人机的演示模型，被外界认为是志在对外进行军事威胁。对此，日经亚洲评论说，北京政府不断吹嘘其军事实力，其激进的表现可能会扰乱其周边地区的秩序，已经引发了美日和周边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10月9号，津巴布韦警方证实，该国马佐维区的 SAS 金矿在9号和8号发生两宗气罐爆炸事故，酿成致命惨剧。事件导致包括6名中国公民在内的8人丧生。6名中国籍人士生前在金矿区内工作。根据南非传媒公民报的报道，在当地10月7号晚间，多名中国籍员工在矿区值班，期间突然发生氧气管爆炸事故，导致其中6人和1名津巴布韦员工罹难，另有1人重伤。次日，一名21岁的津巴布韦员工在试图打开氧气罐时发生爆炸，导致该员工遇难。爆炸事故引发津巴布韦民众不满，有很多人士在社交媒体谴责说，北京政府在矿场安保方面偷工减料，并贿赂津巴布韦政府部门，让他们放松监管，酿成了致命的事故。在近几年以来，中共政府推行一带一路计划，在津巴布韦大笔投资开采矿产，目前已经成为该国的最大投资方。但是中共政府同时亦都已经在津巴布韦面临虐待劳工的指控。在今年7月份，津巴布韦的工人指控北京资助的企业将员工当作奴隶对待，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津巴布韦工会、联合会等组织指责中资企业为员工提供低工资、拥挤的住处，并让员工和化学品接触，乃至出现健康受损的风险。亦都有员工谴责北京支持的中企拒绝赔偿给工伤导致残疾的员工，还驱逐了维权的津巴布韦员工。对此，中共政府拒绝承认任何指控，相关事件引发了两国的外交冲突。此外，中共政府亦都被指控为津巴布韦带来诸多不合法的债务。在2019年，津巴布韦公布当年1至9月的国家预算报告，其中显示中共向津巴布韦提供了363万美元援助，低于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但是中共外交部却说，在2019年1至9月，北京政府对津巴布韦提供了 1.36 亿美金的援助，两个数字相差40倍。业界指出，中共政府对津巴布韦提供的款项一般不走正式渠道，大多绕过议会，存在大量不合法或者贿赂的风险。 由于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共政府的领导层近日频繁出面活动，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等五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等人都频繁露面各类活动。中共总理李克强10月8号在会议上建议电费加价幅度可以提高到两成，以解决当前电力短缺的燃眉之急。传媒报道指出，在李克强呼吁能源价格上涨之前，中国大陆已经开始通过增加用电高峰时期的电价，上调了电力的价格。对于电力价格上涨，大陆官方亦都发布一致口径的舆论，宣布调高电价主要影响工商行业用电，不会影响民生使用，但是亦都有业界分析指出，如果按照李克强发布的预期，短期内的工业电价调涨幅度会显著增加成本，直接影响到下游产品的售价，同样直接会影响到消费者和中国的经济活动。希望资深评论人士何旭认为，李克强10月8号公开露面，专门提出增长电价的计划，这个建议显然是针对中共面临的电力危机的痛点，相关举动是李克强获取政治资本吸引关注的方式，而且亦都似乎获得了一些行业内的执行共识。但是本来就不够景气的中国制造行业，在电价上涨之后能否承受增加的成本，仍然需要看实际的运作情况。同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阵营亦都推出了要求山西、内蒙等地煤矿增产 1.6 亿吨的政策，同样针对迫在眉睫的燃煤危机。何旭认为，近期以来，习近平一直致力于对抗李克强、汪洋等人所在的共青团派，以谋求连任。两方都对电力短缺问题发布解决对策，亦都是在度进行党内对抗的隔空交火。法国准总统竞选人、身为政治素人的记者兼作家扎穆尔近日人气大涨，由于他的选举主张强调爱国并反对移民潮入侵，被认为是法国版的川普。据哈里斯互动公司在10月6号公布的民调，扎穆尔位居第二名，获得 17% 的支持度，排名仅次于现任总统马克龙。63岁的扎穆尔毫不掩饰他的极右翼观点，他关于爱国、反对移民以及极左价值观的言论在近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扎穆尔被指没有任何团队，亦都没有法国重量级的政客支持，但他吸引了大量的法国保守派民众。扎穆尔亦都经常作出惊人发言，亦都善于使用社交媒体。他曾经宣称自己如果成为法国总统，将会禁止新生婴儿取名为穆罕默德等非法国的名字，这个做法恢复了拿破仑时期的禁令。目前距离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只是剩低不够一年的时间，扎穆尔宣布退出在 CNews 的电视辩论节目，并多次表示他将会参与总统竞选。与此同时，现任总统马克龙亦都尚未正式宣布参选的决定。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中一名是来自俄罗斯的最大独立传媒申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在穆拉托夫获奖之后，克里姆林宫对穆拉托夫发布了祝贺，对获奖者给予了高度赞誉。但在消息发布同日，俄罗斯政府亦都宣布将新闻网站 Bellingcat 和9名记者和3个传媒组织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声明当中说，俄方政府对穆拉托夫获得和平奖致以庆贺，并称赞获奖的俄罗斯传媒人勇敢并具有才华，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奖项的穆拉托夫表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认为这个奖项代表着国际对面临巨大压力的俄罗斯传媒工作者的认可。此前申报报社已经有6名员工被害，其中包括 括写了关于车臣战争的知名文章的女记者波里特科夫斯卡娅。穆拉托夫说，这一份和平奖奖项首先属于报社死难的员工，而部分奖金将会捐给善的循环基金会，以帮助患有罕见疾病的儿童。他亦都指出，他们将会努力帮助被认定为爱国代理人的传媒人，以及那些被攻击或者驱逐的同行。与此同时，被俄国政府定性为爱国代理人的 Bellingcat 的记者谴责俄罗斯政府的做法，并说当局的做法密谋已久，并质疑说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诺贝尔奖。中企腾讯旗下的社交软件微信近期被揭穿有私自调查用户资料的行为，在用户不使用的情况下，该软件被曝光会背地里阅读用户的照片。由于该软件的每月用户量高达12亿5千万，其运作的规模十分可观，消息引发中国民众的一致谴责。这个消息最早由网民 Hack10US 曝光，他指出根据苹果手机的应用程式活动记录，微信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扫描手机照片库的内容，即使不主动使用微信，该软件亦都不会停止营运，而且它会自己在后台阅读信息，不会通知用户。消息公开之后，微信公司方面出面解释，并说将会停止这个行为，但网民并不买账。有网友谴责说，当局在用户体验及私隐上永远有两张嘴，怎么说都有理，心里面没鬼，你怕什么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